《仙剑奇侠传》第64回，原作者佚名，播讲猫哥。上一回扯了好多闲篇，因为正好扯到梁武帝，扯到了猫哥老家走出来的这皇帝，所以呢，猫哥就一时兴起，把我老家的这些文化的东西给扯了整整半集，所以上一集整个就只有一丁点内容。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天鬼皇给李逍遥他们介绍了这些妖，说我们这些妖啊，剩下的都不是坏妖，他们从来就不做什么大坏事。那么接下来呢，书中仙就讲了这座塔的前因后果，这座塔是怎么造出来的，以及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并且说了如果想要破坏这座塔，一定要从它的建筑结构的弱点下手，这样大家才能出去。赵灵儿一听便懂了，说你的意思是从内部毁了这座塔。书中仙说圣灵小姐英明，这回圣灵小姐倒不是错别字，刚才的一听便懂那个错别字叫一听使懂，便和使就是使用的使啊，在五笔字形里面它也属于很容易搞错的两个字。书中仙说圣灵小姐英明，没错，就是要由内毁坏。大家看见这四周有11只巨大的建筑了吗？此处乃是锁妖塔最底层，这些精铁锁铸的巨剑，就巨大的宝剑啊，便是支撑这座塔的支柱。这11只巨剑，其中7只以北斗七星的盘龙阵方位排列，其余3只列于神龙摆尾之方位，锁住了龙尾，而旁边这一只最大的一把剑正好钉死了龙头，所以就成了飞龙困于鹿，上绝天下绝地之势。天鬼皇很高兴地说，那好办，咱们合力把这些建筑都打断就行了。书中先白了他一眼，说鬼流氓头，你用点脑子，柱子是从底下支撑的，砍断上面的建筑有啥用？天鬼皇说，那你的意思是？书中先说，此处的化妖水池底下必定有这些建筑的支撑点，要有人潜下去找到这些地点加以破坏，这座塔想不垮也难。天鬼皇叫道，开什么玩笑，谁去啊？这种化妖水我们稍微沾到一滴就受不了，整个潜下去不是全身给化的精光？书中仙苦笑着说，连你这个体大无脑的家伙都想得到，当初建塔的人当然也想得到，所以设计此塔者在塔底注入化妖水，就是为了防止我们从塔底土遁，另一方面也是保护这些建筑不被腐蚀。嘿嘿，可是他们绝对没想到会有人类能走到最底层来。此话一出，众人全部望定了李逍遥，都看着李逍遥去了。李逍遥说，您是说由我去破坏建筑？书宗先说，化妖水对妖怪是致命的，对人类却无害。李逍遥说，嗯，好吧，我下去，可是要一举破坏七根柱子，恐怕我的水性不够支撑。一个水灵灵的妖站了出来，捧着一块湿布说，恩公大人，我是水妖，在塔中几百年来这块聚气丝一直没有用过，您把它绑在口鼻就可以在水里呼吸了。李逍遥接了过来说，多谢。说完，李逍遥将那片轻如蝉翼的聚气丝绑在脸上，便要跃下水，谁知他刚一跃去，便被一股蒸汽给弹了回来。啊！李逍遥立稳身子，有些惊讶。书中仙说，圣灵小姐相公，我还没说完呢。天鬼皇怒道，你的屁怎么不一次放干净？书中仙说，哎，是你们太心急了，这化妖水看起来是水，其实表面不是水，是一层十分粘稠的透明的油脂，以圣灵小姐相公的体型恐怕很难潜下去，但是此处池水是缓缓的在流动的，若是在出水口流动较剧烈之处，油层较薄，应该可以潜下去。李逍遥说，出水口在何处？书宗先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以往来此盯过水面，但水面如镜，我丢的头发一下子就被融了，也看不到它的流向，只好请大家仔细找找，若见到小小的漩涡应该就是了。 此话说完，许多胆子大一点的妖就靠到水池边，想钉出漩涡。李逍遥转头望着水面，正遇冥王被李逍遥击碎后，许多层穴浮在化妖池上。层穴，层就是层土的层，穴是碎穴的穴，也就是说把正遇冥王打碎以后，剩下的那些小小的碎穴像尘土那么大，许多层穴浮在化妖池上，看起来是静静的不动，但若是仔细的看，就可以看见它们确实以极慢的速度缓缓流向一致的方向。找到了，找到了，一只妖大叫，另一只妖叫，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看。哎呦，妖挤妖差点把前面的妖给推到化妖水里去了，幸好别的妖及时拉住了他。李逍遥说，我这就下去，你们全退后一点，免得给化妖水溅着了。众妖连忙退了好几步，李逍遥正要跳下，赵灵儿说，我也去。这个时候林月如说，你身子很弱，还是不要吧。赵灵儿说，不要紧的，化妖池水与我无伤，正遇冥王怕我逃脱才把我锁在箭柱上，倒是你受伤很沉重，别再说话了。林月如奋力撑起身子说，谁说我受伤沉重了，你可以，我也一定可以。李逍遥说，你们都伤得不轻，我一个人下去就成了，天鬼皇劳烦你照顾他们两位。不等赵灵儿、林月如说话，李逍遥已经口咬宝剑朝着出水口跃了下去。这里呢，跟游戏有不一样的地方，在游戏里边的确是他们三个一起下去的，而且呢，游戏从操作的角度讲，所谓的破坏七根建筑其实就是打七次仗，打的是七条龙，这七根建筑啊本身就是七条龙化身的，所以打这个七条龙，把它们一一打败，这些剑就会断掉。那么这七条龙呢还属于不同的法术。打到这儿为止呢，主人公也已经练成了很多不同系的法术，比如说风系的、火系的、水系的、土系的、雷系的，而这七条龙它们本身的差别也很大，有的是在雷系比较厉害，有的是风系、水系比较厉害，所以呢，打这七条龙还得用不同的方法。不过我是没那么麻烦了，因为我总是把自己改成天下第一，99级，而且呢，最厉害的这些护具啊、武器啊都带在身上，所以我不需要用什么法术，什么雷系啊、火系啊，没必要，用最普通的攻击，上去就砍，也能把他们给砍死。由游戏改编成的小说呢，破坏这七把剑呢并不是跟七条龙打架，而且也确实不需要他们三个一起下去，所以呢李逍遥自己就下去了。穿过阻力稍微强的一层以后，阻力是阴力，就是阴阳的阴，这是无比自信特有的错别字。而且我发现吧，这部小说在前面一大半里面不存在这种无比特有的错别字，而后面的这个三分之一的地方有大量这种错别字的存在，所以呢很有可能是这个小说的作者啊写到后面呢就没有那么仔细的审稿了。穿过阻力稍强的一层后，果然便在水底下见到许多厚重的巨大的柱石，七星盘龙柱在水波里静静的屹立。李逍遥游了过去，每一只盘龙柱上的护柱之龙雕刻的绝不相同，有的像五象神龙，有的是威严，有的是凶狠，有的是丑陋，却都栩栩如生，随着水光波动也像要腾空而去一般。李逍遥握剑在手，全身真气灌于剑上，刚猛之气朝巨柱击去，虽因水力阻挡，剑气只发挥了一半的功能，但还是在建筑上击出了裂痕。李逍遥半喜半忧，喜的是这样一来，想必建造之人能力有限，既然是为了防止妖怪逃脱，因此除了化妖水之外，水底下并没有别的险关。忧的是要破坏七柱并不是难事，要的是死力气，但是自己是否有这么多内力一一破坏七根柱子却难说得很。李逍遥想起书中仙所说，十一柱中以七柱为之， 这七根柱子必定也有一个主干，破坏了它，其他六根柱子应该也会应声而断。李逍遥游入剑阵群中，仔细观察，七支箭柱都一模一样，好像并没有大小之别。李逍遥抬眼一瞥，见到最巨大的箭柱，也就是书中先说钉住龙首的柱子。如果破坏了它，龙首钳制一去，飞龙就可以登天，其他十个柱子也就起不了多大作用了。不管这个猜想对不对，李逍遥决定赌上一次。李逍遥迅速地游向最大的箭柱，集起全身之力，横剑往上面砍去。七星剑果然不愧是当年的掌门佩剑，这一剑击去之后，巨柱上袭出一道缝隙，而剑身锐利如初，不见丝毫损毁。李逍遥巨力再砍，几下猛击，裂痕越来越大，而地底下也隐隐传出一阵雷鸣。这阵自地底下传出的低沉的暗鸣，令水波荡起一圈一圈小小的涟漪，布满水面。在化妖池边，众妖都屏气凝神，不敢发出半点声音，专注地盯着水面。李逍遥越是砍击建筑，那声嘶吼便越来越响，似乎是被困之龙发现有动静，急躁不安地想要脱困。突然间地面剧烈一晃，李逍遥一个重心不稳，被水流给推出丈许。他正要再游回来，忽然间巨响爆炸，天崩地裂，殿堂整个大晃起来，云烟沸沸扬扬。顿时见到千里长龙破空窜飞而出，电闪雷鸣遍天地，火红的珠翎像一团火山爆发，冲向天际。巨龙颈上身上还刺着箭柱，远远望去果然就是十把箭分别插在了龙身的要害之上，千雷万停在巨龙周身缠绕，土石瓦砾也纷纷降落，整个地面随之下陷。李逍遥大惊，整个身子被快速的漩涡拖了下去，他急忙想正气往上游，但一人之力如何对付得了这个龙撞出来大洞的拉力，也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漩涡在往下面嘛，他没有办法能够游到水面上来。在殿上的众妖更是惊恐万状，地面崩裂，天顶塌落，整个锁妖塔都在摇晃，巨龙窜破塔顶，一连直撞上去，强光射下，火红猪龙已划破天际，朝青天飞去。哎呦我的天哪，这里好多好多错别字，我都是半蒙半猜的读过来的，还幸亏我能蒙得出来。而被撞得歪斜的巨塔摇摇晃晃，地基已空，便整个往旁边倒下。塔内众妖叫的叫，飞的飞，全往破空之处乱走。赵灵儿和重伤的林月如抱在一起，惊呼道：逍遥哥哥，李逍遥，你快出来。随着锁妖塔往旁边陷倒，林月如和赵灵儿也被甩向水池，两个人难以稳身，惊呼的被甩入水中。赵灵儿还紧紧抱着林月如，气息一滞便差点要昏过去，一只手突然抓住了他，正是李逍遥。此时水中又是一阵狂涛，李逍遥死命抓住赵灵儿，赵灵儿也紧紧抱着林月如，三个人就被这一巨浪重重地抛甩了出去。突然一块巨大的石头砸向了他们三个人，李逍遥眼前一花，什么都不知道了。能在这最后一刻抓住赵灵儿，他就算是死也并没有太大的遗憾。然而若能与赵灵儿、林月如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那不是更好吗？或许人命中之福都有定数，他最多只能走到这个地步，再越过去便属强求。幸福与遗憾之间到底是一道什么样的界限，李逍遥也模糊了。有时他见到赵灵儿柔柔的一笑，有时他又见到林月如横眉竖目，他渐渐看清楚了，现在站在面前的是林月如。林月如说：李大哥， 我娘想你，我带你去见她，好不好？”李逍遥随口说：“哎呀，我很累，下次再说吧。”林月如淡淡一笑说：“哎，我真是放不下你，可是算了，你就当我没说，好好的和灵儿妹妹过日子吧。”他转身便要走，李逍遥说：“你去哪里？”林月如回头来笑笑说：“去找我娘，你别跟来。”说完，林月如便往黑暗走去。李逍遥心头一痛，说：“喂，你等等，别急着去。”林月如已然不见，李逍遥心痛难忍，叫道：“月如，你别去。”这一痛，李逍遥便醒了。他睁眼所见，屋顶是一道道木梁，身上缠满了绷带，躺在一张竹架床上。李逍遥还没有全然回神，身边已经响起了苍老的声音，说：“月神保佑，您终于醒过来了。”李逍遥转头看那个人，那人脸上满是皱纹，头戴抹额。抹额是什么东西呢？大家看古装片的老太太头上戴的一个东西，在额头上，从额头开始两边往后面绕，绕到后面把它给扣住，这样一个东西叫抹额。说这个老人满脸上满是皱纹，头戴抹额，是一个容颜慈祥的老婆婆。李逍遥说：“这里是？”那老婆婆说：“是我家。”李逍遥连忙问：“他们呢？”老婆婆似乎知道他想问什么，说：“二位姑娘在另外一间房里。”李逍遥不顾身子疼痛，挣扎着下床，扶着墙说：“带我去见他们。”哎呦，老婆婆说：“你伤得不轻，乱走乱动的，小心接好的骨头又断了。”李逍遥一下床便觉得胸间气闷，差点喘不过气来，还是使劲地说：“我会小心，请您让我见见他们。”那老婆婆面有难色，一会儿才说：“好吧。”她拿了一根木杖给李逍遥，让他慢慢地走，自己在前面带路。走到一间房处，推开了门，说：“进去吧。”李逍遥一眼见到其中一张石床上躺着面无人色的赵灵儿，下半身还是蛇身之形。奇怪的是，这位老婆婆竟一点儿也没有害怕或者惊讶的样子，好像她已经看惯了这个怪物。这里呢，就有一个伏笔啊，因为到了苗疆了嘛，苗疆的人都知道女娲，所以对赵灵儿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奇怪。李逍遥踏上前去，靠在赵灵儿床边，伤心的眼眶一红，流下泪来，笑着唤道：“灵儿，灵儿。”那老婆婆说：“她听不见的。”李逍遥一惊，说：“什么？灵儿听不见？为什么？”老婆婆说：“她虽然体弱，但为母则强。他一直凝聚着全身的真气护着肚子里的胎儿，只要这股气不散，加上我的灵药，十天半个月内转活恢复是不成问题的。”李逍遥宽了心说：“多谢多谢前辈。”老婆婆说：“别高兴得太早，他的身体能否复原还大有问题嘞。”“
什么？”
老婆婆说：“凡人的病用凡人的药来医，仙人的病可得用仙药来救，要救他母子二人，不用特别的仙药是办不到的。”“
仙药？”
李逍遥追问说：“什么仙药？只要能救活他，我一定去取得。”老婆婆说：“要治好他们母子的伤，唯有金翅凤凰蛋、火眼麒麟角两个东西，这两样东西都很难得，我手上也是没有的。”
李逍遥说：“有药就有取法，请告诉我，我马上去取。”
老婆婆看了看李逍遥说：“
以你现在的身体，我看难哟。在这灵山神木林深处找到金翅凤凰的窝，可取其蛋壳。而白苗族居住的大理城麒麟洞中，则有一只千年火眼麒麟精，将其降服，可得其角。不过你要记住，这二兽乃我苗族圣兽，你只可取药，不可伤其性命，否则会遭天谴。
原来前辈您是苗人，李逍遥说，他的心情略为放松之后，又想到，对了，月如呢？
老婆婆脸上的表情有一些沉重，说，
他嘛。
李逍遥看出不对，说，月如呢？
那老婆婆默默地侧过身子，她背后的另一张石床上覆盖着白布，那白布底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应该是一个人。刚才李逍遥在醒来之前不是做了个梦，梦见林月如来向他告别嘛，说我妈想你，还问他你愿不愿意去见我妈，其实就是一个人临死灵魂要离开此地了。这个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小说啊戏曲啊里面的一贯做法，比如说《红楼梦》吧，王熙凤做了一个梦，梦见秦可卿来向她道别，王熙凤一把没有拉得住她，接着就听到云板扣了几下，有家里的奴仆对她说隔壁的荣大奶奶没了，这是小说啊戏曲的一般做法。刚才林月如跟他告别的时候还说到了他娘，说他要去找娘。我们在前面这么多故事里面早就说过，林月如是没有妈妈的，他从小妈妈就没有了，是爸爸把他养大的，所以这个时候既然他要去找他娘，明摆的就是死掉了。在游戏里边，林月如的结局究竟是死还没死呢？其实没有一个完全明确的结局，因为很多人对死是有争议的，实际上他的结局呢是的确死了，但是他的尸体还能动，这是苗疆的一种蛊啊，用傀儡虫来控制，说人尽管死了，尸体依然可以动，这样的话你至少还有一个念想，但也就仅此而已。好，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